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淋雨。嗨，各位朋友大家好，凯传在零食淋雨节目当中问候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小故事啊，不但可以对我们有启发，也可以带给我们身边的小朋友们。骆驼妈妈看到自己的宝贝小骆驼站在角落中哭泣，妈妈轻轻地问她说：亲爱的宝贝，你为什么难过呀？小骆驼悲伤地说：因为大家都嘲笑我长得太丑了，眼睫毛长到都看不见路，说我年纪轻轻，身上还驮着一个大包包，真的丑死了。再看看脚掌，有那么的肥，那么的厚，一点美感都没有。骆驼妈妈听后笑了起来，哈哈，傻孩子，我们长长的睫毛呢，可以让我们在沙漠的风暴中都能看清方向，而这个大包包啊，是我们的储存水和养分的秘密地方，让我们能够在沙漠中耐受十几天无水无食的日子。至于那又肥又厚的脚掌，是便于我们长途跋涉时，重重的身体不会陷在软软的沙子下面呀。这下小骆驼开心地笑了。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角度来看，便成为了完全的不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自己认为身上有许多不满意的东西的时候啊，可否尝试着换个角度来看看呢？也许这正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优势和长处呢？因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二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上一次呢，我们就聊到一个话题，在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夫妻相处之道的一些技巧之后，我们可能都想在生活当中操练操练，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妻子如果提了一些建议的话，可能先生就不爱听了，他们会觉得说，哦，你学会了什么什么，你就要来管我了，我就不想听你的。于是呢，两个人关系呢，在操练过程当中又被卡住了。啊，上一次呢，二位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就如同那个扫地机器人一样啊，被卡在了椅子底下，费很大的力气呢，也是钻不出来，到最后电都耗尽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宋恩牧师呢，也是通过对别的夫妻俩生活的观察啊，看到他们闹矛盾之后，口中所说出的话，也是彼此好像不满意对方的对自己的控制的时候呢，宋恩牧师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知道自己究竟卡在了哪里。那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宋恩牧师也就知道应该怎么样的从这当中啊彼此来提醒，从这当中走出来了，对吗？
我们这如果从 发现一些冲突，然后我又卡住的时候呢，那我就可以比较容易被提醒到说啊，我可能又落入这个状况，想办法出来，不要继续卡在下面去。这就可能就成为一个我们一个默契，然后有时候不会让这个卡住的情况变得很严肃，或是这两个很针锋相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家丑不外扬，以至于我们在夫妻的这些参加这个小组啊，或参加这种的营会啊，会一直保留。其实没有想到说，最大的帮助是我们自己，还有别人也会从我们身上照到镜子，看到我们是当局者，那他看你卡住了，那他回去他想他自己。所以其实是会有这个我们想不到的效应，不要担心说丢脸啊，大家都是一样的哈，也是我们需要在不断的生命当中继续的操练，然后当中从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也互相的彼此的勉励，说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好像是我已经没有死角，没有盲点，没有卡住了，我们其实都是互相的轮流被卡住，也轮流去成为别人的提醒，然后也轮流的互相的帮助。那我觉得我们就成为一个好像一个螺旋向上的，不断的往上面的一起的被提升。我们小小一点的卡住的经验，可以成为你的听众朋友们的镜子，也有所帮助。
孙恩牧师非常好的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的，都不要嘲笑别人，我们都会被卡住的。因为真的是通常做错的人呢，他并不知道自己哪里被卡住了，或者说他哪里做错了，他只是觉得啊，错误在对方，为什么对方对我这个样子啊，只是光顾着自己在自己的在这种愤怒当中，或者说在一些忧愁当中，但是他并不知道怎么应该能走出来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先生告诉我说他在人家家里遇到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做太太的就载他去办事，然后在路上那太太就特别委屈啊，说啊，牧师啊，你看看这情况啊，你说我真的想控制他吗？啊，真的是我想要改变他吗？就你评评理嘛，哈，怎么怎么的。当然这个家事是很难，
清官难断家务事，
对对对，你叫一个牧师来断他们谁对谁错，他也做不到。但我相信哈，就透过这个做太太的心里那样的委屈的一个陈述，他好像就突然听进了过去他自己的太太啊，对他的这个委屈的陈述，就是我没有想要正像你讲的那样想要控制谁啊，我不过就是提一个意见嘛，那做太太不就是帮手吗？你根本就不听意见，你也不接受别人的提醒，那这个帮手就废了嘛，就没有办法真的达到帮手的功效嘛，哈，所以这样情况下，我先生就恍然就被提醒了，看见就神就用这个太太的委屈来提醒我先生，以至于他就看见自己的盲点，好，觉得这就是出于神才能够把我们当时候卡住的情况给翻转过来，好，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说神的同在其实是无所不在，好，你说哪有那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吵一个架刚好碰到的是我们一直愈合不了的那个点，哪那么巧，好，巧合一两次就算了，总是这么多的巧合，那就绝对不是巧合了。好，我这样说好了，这个事情发生不是我的问题。田牧师曾经讲过一个见证，就是他爸爸在他出门前把他拦下来，然后强迫他去改那个志愿，让他不要去读医学院。所以我知道他这个东西是从他爸爸身上来的。好，他爸爸就是操控他，强迫他的意志做改变，然后那个伤口一直都没有愈合。所以他现在看我的任何都解读成都回到那个伤口，就是没有医治的伤口。所以这个不是我可以做什么而改变的，我心里知道这是出于那个原因，那个是最深层的原因，那其实就是过去的伤口没有愈合，以至于影响到现在的关系。
其实师母啊，你分析的非常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隐藏的内心当中的那种伤痕，那我们可能不知道有的时候人家的一个行为就触动了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一个感受，于是呢我们就会陷入到那样一个不能自控的卡住的情绪当中了。那我相信可能在你的心中也会有这样的敏感的地方，是吧？
我是一个从受虐家庭出生长大的孩子，家里要是谁讲话开始激动了，开始大声了，就对我而言就感觉好像是要吵架了，要打人了，警报就跑出来了，然后我就害怕。 那一害怕呢，我就全部都听不下去了，因为所有身体的症状啊、警报啊、恐惧啊，好，就出来了，我 耳朵就关起来了，我就听不下去了。好，那我先生呢，就有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讲话比较激动，就想要试图用大声的方法让我能够听，偏偏他大声起来我就听不下去了。那我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不要讲话那么激动，你说话要冷静点，你不要这么大声，我很害怕，我听不进去，我听不下去，我已经在一种紧张想要逃跑的状态了。他知不知道？他知道，但是呢常常做不到，他也很难体会我那种全身紧张害怕的不得了，然后想要逃跑的那种体会，他体会不了。啊，我也不能怪他，他的确不是像我这样长大的。但是呢这种情况就一直发生，以至于要沟通快到重点的时候沟通不下去了，因为激动了，因为大声了。这个后来是神帮助我们，我学习到我想让你知道我很害怕，你可不可以啊降下来，哎，知道啊，降下来，没十秒又拉起来了，对不对？我没有办法一直提醒他，就提醒他的他也会忘记，没有意识到。好，我们现在就暂停，我现在真的需要暂停了。他以前不会听，就继续抓着继续讲，其实我已经承受不了了。那现在就是暂停，就是暂停，他能够尊重这一点。好，我觉得这个是落差很大的。回头想想哈，我们可以这么的彼此帮助，互相尊重，那么受教哈，一开始真的不是这样哈。回头来看才注意到，才发现到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上帝也给我们这么多的帮助。好，透过别人的见证，透过镜子的一个回馈，我们看见自己的盲点，这我觉得真的是出于神，不是我们靠自己可以努力完成的结果。
神见，精灵，
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人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有人怕黑，有人呢怕孤独。学生们是怕学习不好，长大了又怕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成不了家，生不出孩子。人际关系方面呢，更是怕别人误会自己，也怕自己常常说错话。身体也可以成为怕的理由，怕太胖、太矮、太丑、血压太高、太低、睡太多、睡不着，惧怕如影随形，每日每时伴随着人们。因此，被摆脱惧怕，人们就得出了结论：只有自我强大，才会战胜惧怕。所以人就开始自己拼命的锻炼，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学习，拼命的赚钱。所有的教导都指出，一切皆不可靠，唯有靠自己。但也许真的很幸运，当人所想得到的一切都真的得到的时候啊，竟然发现还是怕。这回是怕一切得到的将再一次失去。德蕾莎修女曾经说过，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哪个人比我更需要神的帮助和恩典了。有时我感到自己既无能又软弱，我想这就是神使用我的原因吧。因为我不能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必须每天24小时依赖上帝。如果一天能更长些，我想在多出来的时间里，我还是需要上帝的帮助和恩典。这位百余年历史上最受尊崇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位曾登上被美国人民选为20世纪最受尊敬的人物榜单之首的人，这位救助过无数麻风病人、难民和垂死的生命的人，这位从12岁起直到87岁离世，将一生全献给受苦之人和上帝的人，因他内心中的惧怕使他从未离开过上帝的帮助，使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能力，来帮助这个世界上最无助并活在惧怕中的人们。看来惧怕也是两刃剑，它可以让人离开神，寻求人定胜天的谎言，更可以呼唤人回到神身边，全心依靠创造主天父耶稣基督，从而产生巨大的生命能力，去帮助活在惧怕中的人们。因为只有在真正的爱中，才能拥有真正的毫无惧怕。圣经约翰一书4:18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可惜满园的晚风呀。 转动，我仿佛靠住主怀中，与主观看星空。他对我说，你要敬重，精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十字架路，为我保守牵羊。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羔羊。荆棘关头上站，为我血淌的流，苦悲的明月透，救赎带入星河，永流入星河，永流情郎。可惜满园的晚风，洗涤尽我心胸。可惜满园的晚风，激动我灵歌颂。我仿佛随着这晨风，与主观看星空。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凯晨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包罗丁俄国作曲家他的作品。这位俄国作曲家在他的墓碑上还挂着另一个头衔，他是一位非常了得的化学家，并获得了医药学的博士。由于包罗丁平日主要都在实验室工作，只会于星期天、假日或者生病的时候作曲，因此他又得名为星期天作曲家。虽然他是科学人才，可是他却拥有了一个超大的著名的音乐人朋友圈，大多都是当时代俄国最著名的作曲家、指挥家、乐器演奏家，甚至连匈牙利的李斯特也曾亲自为他安排让他的作品到其他的国家上演，使他的作品走出俄国，进入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包罗丁写作的作品很少，但可以堪称为个个是精品，特别是他的歌剧作品《伊戈尔王》，创作历时18年，他只完成了2个乐章。后来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在他去世以后这部歌剧就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和格拉祖诺夫续写完成。指他的作品主题和他研究的化学公式。一位评论家说，没有一个音乐家像他只写了那么一点作品而能永垂不朽。大 但想想若不是他的朋友们的帮忙，他的这段来自歌剧《伊戈尔王》第二幕的最被人们熟知并喜爱的达达舞曲，也被许多人称为波罗维兹舞曲，也就不可能在今天广为流传了。贝多芬曾说过一句话，友谊的基础就是两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具有最大的相似性。但作为化学家的鲍尔丁，却与他众多的音乐圈的优秀音乐人才，用他们的生命中的友谊接力赛，将辉煌的作品留给后世之人。在他们合作的音乐当中，不仅散发着友谊的馨香，更看到他们彼此负担对方的重担，他们在音乐中所结的友谊硕果，证明了他们生命已经连为一体。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一个以耶稣基督为头的大家庭。虽然我们生命有各自不同来自上帝所赐的才华，但当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时呢，就能彼此帮助，发挥各自不同的功用，成就上帝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就的最美最辉煌的事。我们彼此扶持的生命也将如这美妙的音乐流传并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